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里我们有弟兄姊妹们做建筑师的，是不是啊？如果今天这样一个图案在你睡梦中间完全清楚的，多好啊！你不要花脑筋苦苦思想，这里尺寸怎么斗起来，那里房角怎么接上，用什么材料？神告诉大卫，用指头画给他看，圣殿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尺寸如何，府库的放在哪里，库房在哪里，清清楚楚。弟兄姊妹，这是山上的样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见摩西上山祷告，他领受山上的样式，告诉他会幕该怎样建造。弟兄姊妹，教会的建立不可以凭着人的私意建立。教会建立难度在哪里呢？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教会的属灵面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已经告诉我们，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什么叫神在肉身显现呢？底下有五个解释：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弟兄姊妹们，这每一个阶段都是神在肉身显现，因为神在肉身显现就说明神圣殿的意义，圣殿就是神同在的意义。所以所罗门下了决心，他从他父亲那里得知这些样式以后，所有的内容那些事情都是准确照着山上的样式，没有他自己的意见。他也全心决心的摆上，开始建造圣殿。圣殿花了七年造成了，他所得到各样的帮助，不仅以色列百姓的帮助，还得到西兰王的帮助。所以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历代志告诉我们，在第六章里面他就献殿有一个伟大的祷告。这个献殿的祷告也说明了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宣述建造圣殿的来龙去脉，怎么样子的，为什么要建造圣殿。有几句话是非常好的，他对西兰王说，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高至大，我们的神至大，超乎万神之上。弟兄姊妹们，神是大神，伟大的神，所以他所要建造的，他所要居住的殿宇叫高大出奇。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想想，圣殿在当时也是不过有一定的尺寸而已，多大多宽多高是一定的，但是所罗门说殿宇高大出奇。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我不是说外面的建筑物，教会也是高大出奇。教会为什么高大出奇？因为神是大神，我们的神是大神，超乎万神之上，因此他所要居住的殿宇叫他高大出奇。弟兄姊妹们，这个两千年来教会的时期，自从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就开始，自从圣灵降临教会的时代开始，这个两千年来神不断的在纠工辟材，在建造他自己的殿宇，在两千年来中间不断的拣选人归在他的名下，成为他的教会。我们的神工作何等大，他的心思何等密，他的眼光何等远，我们不能测量。哦，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一想到教会的时候，我就不能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像所罗门一样，他没有形容词了，伟大伟大，除了伟大还是伟大，没有第二字可以讲了。我读到圣经上中文翻译更妙，这个伟大的伟都去掉了，大神啊，大神啊，我们的神是大神，所以他的工作是大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圣殿是这样，教会是这样。所罗门献殿的祷告中间，你知道所罗门献殿之后，神的同在荣耀充满圣殿，神同在的烟云充满了圣殿，甚至这里说祭司不能站立公职，每一个祭司都扑倒在神的面前，所罗门自己也伏伏在神的面前，他献上祷告，他说我算是什么人呢，不过在他面前烧美香而已啊。 等到他真正在那里献祭的时候，他连这些话都不能说，因为神同他的烟云太过浓厚。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建造圣殿？建造圣殿的目的就是要让神居住。是所罗门有属灵的知识，他说看哪，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何况是我所建造的殿宇呢？看哪，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到了新约，保罗引用这句话，所罗门第一个讲出来的，不是保罗讲。看哪，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那么弟兄姊妹们，神住在哪里呢？神住在他百姓的心中，神住在他子民的中间。我们真正认识神，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侍奉，我们日常起居饮食，没有一件不是奉主的名做的。我们整个人生命完全折服在神的面前，就是完全的奉献。殿宇今天已经完全的奉献，今天我们身体来进贡，进到神的面前，我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下次我们要讲什么叫做神所悦纳的灵祭。圣殿的目的就是为了叫我们能侍奉他。今天我们叫神住在他的殿中，神已经住在他的殿里面。新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我们需要有圣洁的祭祀，因为圣殿是神圣洁的居所。弟兄姊妹，你一想到圣殿这个外面预表的事情，你今天对教会的看法不是三三两两几个人在这里常常争吵，为了建堂的计划很多的意见，不是教会，这个不是教会的意义。神的工作是伟大的，神的工作是长远的。建殿的目的是什么？彰显神，荣耀神。今天我们信主的目的是什么？彰显神，荣耀神。如果我们不能彰显神，我们就还不懂得为什么神拣选我们，神呼召我们，我们就还不懂得为什么神拯救我们。如果我们还不能彰显神，我们就必须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的工作还在我们身上，请你继续，不要放松你的手，不要迟缓你的行动，好叫我们能彰显你的奥秘。到了新约的时候，圣殿属灵的一面显出来了。所有在旧约所做的事情，虽然是借着物质的有预表的意义，可是许多人只看见物质，看不见预表。到了新约，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大哉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弟兄姊妹们，神怎么在肉身显现呢？在旧约时候是什么时候在肉身显现呢？有的，他曾经显现向着亚伯拉罕显现，他曾经显现向着摩西显现，他向少数的人取了人的样式，他向约书亚显现，有的。但是神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道成肉身的意义在这里，因为神在以色列人中间行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新约里怎么样，一开始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基督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新约一个最大的不同，神自己来做人，神来做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从来没人见过神，圣经明明这样讲，但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他显明出来，这是道成肉身的意义。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一个总论，讲到神，讲到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为人。为什么？再过几天我们要庆祝复活节，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为了叫他的荣耀在神子民中间行走。那么怎么样呢？底下保罗说，被圣灵称义。如果你不把被圣灵称义这个事情放在教会身上，你就不明白耶稣基督难道还要被圣灵称义吗？ 但是你看旧约里面，什么叫被圣灵称义？当圣殿建造的时候，所罗门献上多少的祭牲，许多的供养，许多的绵羊，洁净圣殿，洁净这个地。你看见当以色列的百姓丢弃神不再侍奉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神带进一个复兴，所以西西家有一个复兴，他的父亲亚哈斯已经关锁牢门，吹灭灯火，不再侍奉耶和华了。到西西家起来的时候，把牢门重新打开，亚哈斯已经把许许多多的其他的偶像都搬进了圣殿，各种的偶像、占星的各种日头的形象都搬进了圣殿，太多的偶像，所以亚哈斯请人一样一样把它搬出来，一样一样搬出来，搬过吉伦西，把它丢在那里，把它焚烧，然后洁净圣殿。怎么洁净圣殿？先叫利司祭司利未人洁净了，然后他们在那里宰羊宰牛，放出祭牲的血，洁净圣殿。那么弟兄姊妹，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有洁净的原因，他的宝血使我们得了洁净。上礼拜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到那里一句话，13章说，对于那些犹太人说，你们信靠在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就都得称义，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他的血能遮盖我们，能赦免我们的罪，他所流的血有永远的功效，不是当时，而是直到永远，不是暂时，直到永远，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不仅这样，圣经的预表是非常奇妙的，大祭司在那里宰牛宰羊的时候，也要把血放在自己的耳朵上面、拇指上面、小指上面，表示说他连听神的话都需要洁净，他连做神的工都要需要洁净，他走神的路都需要神的洁净。不仅保险，还有膏油，神圣的膏油抹在他的耳垂上面，抹在他大拇指右手大拇指，抹在他右脚趾 大脚趾上面。在什么地方有死亡的印记，什么地方就有复活的印记，在什么地方有十字架的工作，什么地方就有圣灵的工作。当我们接受十字架的时候，好像是死了，其实神把我们带到复活的境界，叫我们不凭着自己活，不凭着肉体活，而是借着圣灵的能力。这是奇妙的作为。罗马书第8章告诉我们，从得救到得荣耀的道路，神的工作计划是完全的，当我们得救之后，神就把我们一步一步带下去，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底下说什么呢？预先所定下的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一路一路上去。神学家称这里做 golden chain， 一个黄金的锁链，一环扣一环，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这里称义的路是很清楚的，被圣灵称义，信徒基督徒，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圣殿，这个圣殿要被圣灵称义，我们在一起的侍奉要因着圣灵的工作而被称义，因着我们有死而复活的经历而被称义，因着我们学习舍己的道路而被称义，因着我们不仅被称义，神在带领我们，叫我们得荣耀，一步一步的上去。那么底下怎么说？被天使看见呢？大在今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什么叫被天使看见呢？你知道在圣殿里面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形象，只有两样，只有两个东西，或者说一样东西有形象，就是两个基督徒。你想想看，有一次我问一个人问题，神不是说不可造像吗？不可为我造什么形象吗？怎么马上在圣殿里面有基督伯的像呢？不仅在诗人宝座上面有两个基督伯， 在圣殿的木幔中间，那个幔子上面也有两个基督伯的形象。为什么这样？当然基督伯不是神，不是偶像，因为那里说出来的是神在基督伯的影子底下，天使遮盖着那荣耀。所以圣殿里每一件事情，天使可以说在那里查看，虽然是形象的预表，但是祭司做的工作都有天使查看。你知道在主耶稣工作侍奉的时候，随时都有天使出现，是不是？他经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天使加力量给他祷告，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进到坟墓的时候，天使在旁边守护，当他降生的时候，天使传报佳音，天使一路随着耶稣基督的工作。主说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天使常见我的面，他随时有天使在他周围。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新约教会怎么样呢？教会如何呢？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是成了一条戏，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今天教会的一切作为，在天使的眼中看得见，清清楚楚。今天我们虽然是经历痛苦，经历难处，经历压力，经历各种说不出来的神的工作和对付，我们若是受苦，我们若是坚忍，神看得见。若是我们放纵我们的生活，天使也一样看见，天使都知道。神的使者常在他的面前侍立，那些有能力的使者，有能力的天使常在他的面前侍立。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天使，诗篇里面许多地方讲的天使。你如果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二节更清楚，他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个事。所以今天教会是在天使的监督底下，监视底下，天使也回报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跟灵界的事情发生密切的关系，教会属灵的工作都不是人的手看得见的。我们为着人祷告，叫他病得医治，我们为着神的儿女祷告，叫神的儿女刚强，叫他能胜过仇敌的诱惑试探，叫他能够坚持属灵的道路，不是世人看得见的。今天我们只有十几个人，少少人在祷告会里面，我们乃是在神的面前，在天使的面前侍奉。我来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了，我巴不得弟兄姊妹灵里面真正的复兴能够使你愿意做属灵的事情，羡慕做属灵的人。你从祷告开始学习，如果你不懂得在祷告中间的征战，你就还没有进入属灵的境界。弟兄姊妹们，天使详细查看这个事，因为属灵的工作，因为教会的工作是属灵的。外面的工作简单容易，大家说哎呀，我们没有钱买地，没有钱买房买盖房子，在我看来这都不是问题。如果我们灵里面起来了，没有一件事情是难成的。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神的儿女若是同心，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所以这里被天使看见，讲到一个大的事情，讲到他把教会的工作侍奉意向放在属灵的层面中间，因为天使是灵界的活物。下一个说什么呢？被传于外邦。你知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就为着外邦人蒙恩祷告，这称呼你名下的殿若是有外邦人到你的面前，求你一样垂听他们祷告。所以圣殿不是为以色列人建立的，是为以色列的神建立的，但是是为世人建立的，任何外邦人都可以到圣殿中间祷告。所以主耶稣也讲，这个祷告圣殿称作祷告的殿，万民祷告的殿，不是以色列民祷告的殿。新约怎么讲教会的责任是什么？教会的责任是大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和二十节，主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世人，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浸，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们，直到主来以前，传福音的使命是给教会的， 启示录里面不错，当教会被提之后，天使来传扬福音。但是现在福音的使命在教会身上，我说的教会包括所有福音机构，它也是教会的一部分。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我有没有传扬福音？是不是传福音一定是少数人的责任？我们要仔细的在神面前问，我们是要深切的在神面前痛悔，我们不传福音有祸了。教会的建立，神把教会放在 Hinsdale 这个地方，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你们聚会有安适的地方而已，是为了传扬福音。我来到这里没有说过一句重话，但对于福音的事情上面，我们里面有很重的负担。除非神的儿女前来传扬福音，教会不能复兴，神的祝福不能降临，我们的工作没有价值，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意义。有一个弟兄报告，从1991年开始到现在，教会增加了35家，一年增加5家。如果教会是200个人，一年200个人带5个家庭来到这里，而且多半还不是从福音得救的，已经是基督徒来的。感谢主，若是有福音往外去，我们没有看见，我没有知道，那神的祝福。也可能诸位往外传福音大有负担，但是我们在这里的福音工作是我们的责任，不能等别人到我们的家后门去传福音的，是不是？你说我们到别人那传福音，别人到我们家来传福音，互补嘛，互相帮助，是不是很好？但是后院是你的责任，被传于外邦。如果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不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中间，今天你我还在黑暗里面。感谢主，这个教会有一件事情蒙神的祝福，拆散的经费很多，但是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肩负起传福音的责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